各位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下午我要与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呢是神的形象二，神的形象二。我们会从以弗所书第四章29节到32节来探讨这样子的一个课题。我们在上一回我们看了神的形象一，那是从25节到28节，在那边呢我们知道说神的形象呢是一个蛮有真理的这个形象，那是在25节那边说到人要弃绝谎言。不单单这样子，在26跟27节那边呢我们就知道神的形象呢是一个温柔的形象，我们不随便生气啊，如果真的生气的话不要犯罪，而且在日落之前呢一定要饶恕啊，最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那第三点呢，我们讲到说神的形象呢是一个殷勤的这个形象，那个是讲到28节那边说从前偷窃的不要再偷，我们总要勤勤劳劳的亲手工作，这是我们看到的三点。那今天下午呢我们要继续的探讨神的这个形象，到底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形象才符合真理的教导。所以我们看这个第29节那边，29节这边讲到说什么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第一个神的这个形象呢就是要使人蒙福的这个形象，使人蒙福的形象。为什么呢？那这边是讲到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总要随时什么说造就人的话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总是要说一些话能够使人得到造就。那我们要注意我们的口，那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提醒我们口虽然是在百体中是最小的，但是呢它却是一个最危险的一样东西，它好像一把火可以把整个森林烧掉，它好像一把火可以把整个建筑烧掉，它好像一把火可以把整个身体给烧掉。这个口呢有人说好像一个6寸的这个刀，你看不到，它说出来的话呢却能够把人呢刺死掉，它能够把人置于死地，它能使人流血但却看不到血的，这个可怕的这个武器。因此我们要在口方面我们要谨慎。那圣经说的话讲到什么呢？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不是说污秽的言语讲一两句没问题，所以说一句都不可以出，一句都不可以出。那什么叫做污秽的言语呢？那讲到污秽啊，这个字眼呢圣经呢是来指那些你记得主耶稣讲到那个坏的树啊就接触坏的果子，记得吗？坏的树就接触坏的果子，那坏啊那本身呢就是跟这个污秽这个字眼是一样的啊，表示这些是坏的东西，不好的东西。而且记得主耶稣讲的那个比喻，讲到说把那个网呢撒在海里捞起这个鱼，然后呢就把那些好的鱼呢分在一边，不好的鱼呢放在另外一边，这是天国的比喻。那不好的那个鱼呢也是用同样的这个字眼，那换句话这些污秽的话语呢是一些不好的那些东西，凡是不能够造就人的。什么是不能够造就人的呢？简单的说任何的粗话，粗话一句都不可出口。我知道粗话大家都知道啊，语言是很难学的，粗话呢却很容易写，而且很容易出口。特别是这个时代的人，我们求神保守我们，保守我们这个口。我们知道什么叫粗话，你知道啊？有些时候人家讲的太多，变粗啊，变成说普通话啊，比如平常的话，就随你跟着他们讲，那叫那小心。还有呢，什么叫做污秽的言语呢？是一种辱骂人的言语。你辱骂人，你咒诅他。啊，这种话语呢也是一种污秽，使人不能够使人得到造就的。你辱骂人家你使人的受伤，你辱骂人家 使人家这个心里呢伤心。不单单这样子，有些时候我们所谓的这个下流的话，或者那些带着一些隐藏意识的那些话，但是呢，那种带出的意思呢，是一种不圣洁的啊。有些人讲一些话呢，会使你想到联想到一些不圣洁的东西，是不是？那讲一些东西，讲好像是一种普通的讲话，但是却让你想到想入非非。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所说的话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如果人家讲的话会使你有这个犯罪的这个念头，这种话呢，我们也是要注意。好，你们在生活中，你发现哪一种话，你是故意讲出来？那讲的时候呢，它有另外一种意思，要让人家想入非非的那种话，我们要小心。不单单这样子，还有那种毁谤的话，毁谤，那故意毁谤人家这个人格，毁谤人家的名誉，毁谤人家的这个生意等等，那这些话呢，也是一种污秽的话，让我们不能够从我们嘴巴呢说出来。还有一种是所谓的轻蔑，轻蔑就是轻看人的话语，哼，你是什么人啊？那种很看不起人的那种话，那这些都是污秽的话。那污秽的话呢，不单单污秽我们自己本身，讲的人呢，你整个人呢，就显得你是一个不是一个圣洁的人，同时啊，你也影响了整个群体。那如果在我们当中开口莫口都是讲一些不圣洁的东西，你想这个整个群体会怎么样呢？都跟着讲了。我们知道我们在外面，比如说我们跟一些朋友啊，那些朋友啊，他们开始一开口就是讲的粗话，你发现呢，他的朋友呢也全部跟着讲那些粗话，好像没有一回事这样子。但是我们既然是神的儿女，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一句都不可。我们要谨慎我们的口，谨慎，让我们不成为别人的绊倒，让别人看到你这个形象的时候，看着嘴巴的时候，哇，你的嘴巴是一个美好的嘴巴，能够造就人的嘴巴，不是那种所谓的哎呀，一开口，哇，你的耳朵就好像有针刺你的耳朵啊，那就不好了。箴言呢告诉我们呢，要好好的禁止说这个话哦。因为有一句话说的如果话语说的合宜啊，就如啊金苹果在银网子里啊，一句话你讲的好的话，讲的恰当啊，就是金色的苹果又放在这个银子的网那边，哇，多么切切，多么漂亮的一句话。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所讲的话是一个使人蒙福的，使人得到教训，让人家听到之后呢，说这个人不同，这个人所讲的话有道理，这个人所讲的话有爱心，这个人所讲的话有这个帮助，能够使我在灵命上能够得到造就，我愿意多跟他谈，我愿意多听他讲话，我愿意多请教他。那这个是一个使人蒙福的这个形象，我们要有这样子。不要说人家说看到你，我知道这个人我要闪他，我必须要避开他，因为我知道我在跟他多讲几句话的时候呢，他一定会讽刺我，他一定会毁谤我，他一定会讲一些话来刺我。你是不是这一种人？你是哪一种人？你是蒙福的吗？还是让你的口使别人跌倒，让你的口使人受伤，让你的口使人感到厌恶呢？我们自己自我检讨。那当然，当我们讲到说要说造就人的好话，我们就必须要约束，我们必须要约束我们的口，因为我们的口是一个，圣经说这个白体中最说万物中啊，百物中最难控制的一个东西啊。圣经说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已经被控制了。那大象虽然是大，但是你拿着那个鞭，你拿着那个刺，一刺它，它就不敢做什么了。 那狮子虽然是很凶，你拿那个人拿着那个鞭子，啪一声，他就怕，他就蹲下来，对不对？都已经被什么被驯养了，但是只有我们这个石头，我们这个石头很会改变，我们这石头一不小心，他那把剑就撤出来，他那一把剑就会伤到人。那圣经说，教导我们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是有智慧。那这个讲禁止嘴唇的时候，不是说叫你不要讲话，而是在这个嘴唇方面呢，要约束，要给他一个约束，什么时候可以打开，什么时候可以关。当然讲到这个讲话方面呢，我们必须要考虑到以下的几点啊，怎么才能够讲得恰当。第一呢，在还没有讲话之前呢，必须要思考自己的话语是否适当。我们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我们要讲什么话，我们就随便乱乱讲，没有思想过。但是呢，当我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我们就比较会什么，比较会控制，我们就会想一想我们要讲什么东西，甚至呢，我们会拿一支笔来写下啊，第一点我要讲什么，第二点要讲什么，第三点讲什么，为什么我要讲这个，那用什么词，我们会稍微控制一下，对不对啊？如果你有这个经历，我相信你这把年纪的话，你会有这种经历。那圣经教导我们也是讲要禁止嘴唇，要约束这些嘴唇，那在说话之前要思想是否恰当。那还有呢，若是没有需要说的话，便闭口不言。如果你觉得那一句话不需要讲了，你不要讲，你把它收起来，你把它收起来。啊，如果你那个不需要讲的话，你拿出来讲的话，那就会影响到你，也影响到别人。而且只讲到适可而止，不可多言。我们讲话，我们有时候我们讲到点到，达到我们的这个目的，我们就停在那边。如果我们再继续在那捞来捞去，捞来捞去，捞的太多的话，恐怕会讲错话。好，所以呢，这个箴言说到，口善应对啊，自觉喜乐，话合其实啊，何等美好。的确，当我们在讲话的时候，我们要注意，那不单单这样子，在还没有讲话之前呢，我们也需要考虑到时间，需要考虑到地点，需要考虑到对象，需要考虑到环境的适合性。那这几方面，如果你稍微注意，你要知道这个时候我可以跟他讲吗？啊，这个时候是12点，他要睡觉了，你可以跟他讲吗？啊，如果太迟了，你就不跟他讲。如果你要地点，这个地点适合吗？啊，这个地点啊是人来人往的，会不会给人家偷掉啊？偷听了啊？这个对象，我可以跟他讲吗？还是要跟他的父亲讲，还是要跟他的妈妈讲？环境，哦，在这个环境，到底这样子的一个环境，嘈杂的环境适合不适合？还是到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那这些几方面，如果我们肯考虑的话，我们在讲话方面，我们就有所控制，我们就能够知道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东西。好，我们要讲的是什么东西？那当我们讲话的时候呢，也要为着对方的益处，要为着对方。这边说，凡事啊，所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我们总是要这些话，我讲出来，我要为着他，为着他的缘故，为着他的目的，让他能够得到益处，而不是让对方受亏损。因此呢，我们讲话的时候呢，要避免一些话中带刺啊，故意伤人的话。你讲话的时候，你别以为人家不懂你讲话有带刺啊，你带刺的话，听到就知道了。好，你听他讲，你就知道他有没有带刺。好，所以我们不要带刺，而且生气时所讲的话要注意。当一个人生气的时候，父母亲生气的时候，你讲的话是一种带着生气的那种话，讲的是很硬的，爆的一种话。然后也是，如果你的同事或者你的上司，当他生气的时候，他讲的话也是不同的。所以生气的时候，我们要小心。那么，而且在讲话的时候呢，不要说一些谄媚人的话、巴结人的话， 啊，发现了，好像让人家感到自我陶醉啊，这些呢都不是造就人的。虽然你说一些巴结、一些奉承的话，表面上当时你让那个人觉得很舒服，但是你的目的不是要造就他，你要让他跌倒，因为你让他感到骄傲，让他感到自己了不起。圣言说，败坏之前必人必骄傲，败坏之前人必骄傲。你骄傲了，你就会什么？你就会跌倒。哦，所以我们讲的东西，我们总是要使人得到益处。但愿我们在弟兄姐妹们，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要说，我要使你得到益处。当然，当我们讲这话，有些时候是比较讲比较直接一点，或者一些不一定是你所喜欢听的。但是圣经也是有另外一处说到说，你们的话也要常常带着和气啊，好像用言调和。所以我们如果遇到我们要把一样东西一个事实讲出来的话，但是同时间又觉得很直的话，我们可以有时候把它稍微的修一下啊，修一下，带着言的这个和气的那种语调那种方式讲出来的话，对方就比较能够接受。那这是我们大家都彼此要学习的啊，我们大家都必须要学习的这一方面呢，没有一个人说我已经学成功了，没有一个人可以这样说。我们总是要学习，我们总是要说，直到对方得到益处。这个是一个神的形象，使人蒙福。我们讲的话要使人蒙福，我们做了什么东西，我们要使人蒙福，不是要使人跌倒。有时候我们的话语可能会就是要按真理这样的讲，你可能听了你不舒服，但是目的呢总是要使你对方呢得到益处。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是讲到说，第三十节那边，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啊，你们原晓得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主的日子来到啊。这个第二个神的形象，我是说叫他做讨神喜悦的形象。讨神喜悦的形象为什么是讨厌讨神喜悦的形象呢？这个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那我们信徒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世人所没有的，那就是圣灵在我们里头居住。人看不到，但是这是真实的，这是圣经的教导。为什么我们跟世人不同？为什么信主之前跟信主之后会不同？就是因为圣灵在我们里头住在里面，能够改造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记得吗？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那边，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那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会有改变？为什么会旧的事情会过去？为什么会有新呢？因为圣灵在里头，圣灵在里头。而且你看到一个人呢，信主之前是这样的啊，他可能他穿着不同，他的这个言行举止不同啊，他的生活方式不同。信主之后呢，他有180度的转变。你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子？答案就说我们有圣灵。还没有信主之前，他是一个烟鬼；信主之后，他把烟戒掉；信主之前，他爱赌博；信主之后，他停止赌博。为什么？因为有圣灵的这个内住，没有别的答案。圣灵在他心里头。那这边圣经说，不要叫圣灵担忧啊！不要叫圣灵担忧。那什么叫做圣灵担忧啊？这个是圣经说以这个人的这个所能了解的这个方式呢来讲哦，就说他把这个圣灵好像当作一个人的那个样式啊，你使他担忧，就说你使他什么？你使他感到所谓的伤心呐、啊，你让他感到很难过。什么东西会使这个圣灵担忧呢？什么东西会使圣灵担忧呢？什么东西使圣灵担忧？ 任何不圣洁的东西就会使圣灵担忧。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在我们里头那个是什么？是圣灵 Holy Spirit Holy 圣，这个灵是一个圣的，是一个跟罪不能够同时存在的。然后因此呢，他对这个罪的东西啊很敏感，对于不圣洁的东西呢很敏感的，很敏感的。而如果有罪的东西，这圣灵就在你心头说：“哎，某某人，你要小心；某某人，你要注意，你要小心，你要注意。”他就借透过你的良心来跟你讲：“哎，你讲这可能吗？可能不可能？圣灵这样子让你知道。”圣经里面有记载，你记得这个保罗当他在第二次这个布道的时候，他本来要再继续的在亚细亚那边传教，他继续要在那边传福音，但是圣经说圣灵既然禁止他们在亚细亚讲道，他们就经过弗里加加拉太一带呢，到了米西亚的边界，他们想要往比推尼去，耶稣的灵却不许，耶稣的灵不许，神的灵在他心中，他知道他的那个圣灵的这个运行不准许他，所以呢，他们就越过米西亚，下到特罗亚那边，在那边呢，他就看到在印象中看到有一个马其顿的人跟他说：“求你来到马其顿帮助我们。”你看，是圣灵的带领，他不准他，然后神呢就带领他到一个地方去，圣灵会这样子的跟他讲话，啊。给他知道，啊，你跟神，如果你敏感的话，你敏感，你听哪一种东西，什么时候你觉得，哎，你做这个东西，你心里感到不安了，那你就要听了，你偷看那个东西，偷看那个东西，啊，那个东西，你心里就开始砰砰砰砰砰砰，心里就不安了。如果你所要拿一些东西不是你的东西，你拿了说，哎。那你要注意了，啊，如果你做一些东西，只要凡是你心里让你那个接受，透过你的良心，使你觉得不应该做的，使你觉得里面有那一种的这种的这个感到不安的那一种是一个讯号来，是讯号证明后果，你要对这最敏感。那你知道有一次这个菲利他去传道，那么菲利呢就刚好呢起身，那遇到一个叫做埃及亚伯，啊，埃及亚伯就是伊多比亚的这个太监呢，他要回他家的时候，那他在路上坐正看着这个以赛亚的这个书卷，但是呢他看的时候他读得不明白，圣灵就跟他说，圣灵对菲利说：“你去接近那个车。”圣灵这样子跟他说。那有时候圣灵会跟我们所谓的 A 有些东西你不要做啊，这个你自己在神面前也提，你要注意。如果有这样的情况，你要停止。如果你觉得进入那个地方，你觉得不安的话，你不要进去，啊，你不要进去，让你顺从圣灵。在这个加拉太书5:15-16:17，我们一起来看好吗？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你看啊，16:17-18，我们一起来念1、2、3。啊，加拉太书5:16-17:18，找到了没有？好，找到了，我们一起来念。加拉太书5:15-16:17，1、2、3，说：你们要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的。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你不看这边是讲到说，我们在我们里头，我们有两个律，一个圣灵带领的，一个是肉体的。我们知道有时候那种不圣洁的东西，当我们开始要做那不圣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心里就有那个交战，对不对？我们心里就有那个争斗。那圣灵说你要做那些圣洁的东西，这个你的肉体呢，另外一边说来呀来呀来呀享受啊啊！你在那种情况之下呢，你就要听清楚哪一个是圣灵，哪一个是肉体啊，这个东西看得清楚。好，这一边呢十九节讲得很清楚，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那其实呢，有些东西你很清楚的，你已经知道哪一些东西是罪，哪些东西不是罪，已经知道了。但是有些时候呢，你变成啊、因为圣经没有什么特别的教导，但是同时间你又觉得不懂对不对，那你也是要小心，你也是要小心。或者有时候你已经啊、圣经明明教导，但是你说没相干的啦，啊，赌一赌没问题的，啊，喝一喝没问题的，啊，玩一玩没问题的，看一看是没问题的，抽一抽是没问题的，对不对？嗅一嗅是没问题的。那你一嗅你就完了，你一抽你就完了，你一动你就完了，你一动那个牌你就继续赌下去的。啊，所以呢，顺着圣灵，圣灵教导我们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怎么，这个是一个讨神喜悦的。圣灵是要引导我们什么？要引导我们走向神，按照神的那个圣洁的那个方式而活。这边说第三十节，我们再回到这个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三十节那边，不要叫神的灵圣灵担忧啊！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啊，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那为什么保罗会讲这边呢？他讲说你们大家都已经有这个圣灵的印记在印在我们家，已经说你们这些已经得赎了，你们得赎，你们预备什么？预备要被改变，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的身体，能够在神的这个荣耀的国度里面享受他的福气。那你要想到说，神起初把我们是从哪里带出来呢？是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对不对？把我们从罪恶里面带出来，他救赎了我们。你看，等候救赎的日子啊，救赎啊，他现在呢啊，我们讲这个救赎啊，可以分成啊两个阶段。现在这个呢是已经把我们从罪恶中救赎了，但是我们的身体还没有完完全全的得赎，啊，我们要等到主耶稣来，或者我们。等到主耶稣来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呢才完全的得赎。那我们是已经从罪恶中得赎出来了，我们已经被圣灵所印上，这个是成圣的人，我们大家都叫做什么？圣徒，已经被圣灵所印证作为我们的这个印记了，在我们心中，我们是一个圣人。圣的人呢，就应该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任何跟这个。污秽有关的，那个东西就会使到圣灵感到什么？感到担忧。任何罪恶的东西就会使圣灵感到担忧。那弟兄姐妹们，我们在我们生活中，你自己要敏感，你自己要知道你跟神的关系是怎么样的。我们信徒有时候会活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已经什么？已经对圣灵的这个声音呢已经不敏感了。为什么？因为我们不再听，我们不再细心的听这个声音，我们不再感受他那种的感动。就好像我们的这个东西，这个杯，今天招待员刚刚好把它抹干净，所以看下去是很干净的，对不对？啊，但是呢，如果你不要理他， 你放在这个地方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它就慢慢有一层什么灰尘就累积在那边，那这个整个杯呢就不再亮，你就不再亮了，不再是那么亮，不再是那么干净了。那照样我们的心也是这样子，如果我们让罪恶东西慢慢的包裹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的这个良心呢就对东西呢不敏感，罪恶的东西呢也是这样子的。那你想那个罗德所住的地方，罗德所住的地方，那一些人是同性恋，在那个时候呢，那些同性恋者来敲他的门的时候，他们会不会感到羞耻？会不会？不会了，他们已经对同性恋这个东西已经接受了，已经接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没有问题的。有人来，我们就可以有这些所谓的不正常的这种性的关系，他们已经接受了，因为他们一直在那种的这个影响之下，他们每次说好没有问题，做这些犯罪的东西、不道德的东西是没问题的。久而久之，他们的心是完完全全已经对这个东西呢没有什么感觉了。他甚至敢敲这个罗德的，罗德，开门开门，把那个男人啊，你过那个路客那个交出来。他敢这么大胆，要一个男的出来。那因为他们已经丧尽了他们的良心，那信徒们、弟兄姐妹们，我们的良心也会丧掉的，我们的良心也会变成所谓的不敏感，已经失去了那个敏感性了。我们求神帮助，求神帮助，借着我们在神面前的这个摩想，在神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神面前这样的祷告，神啊，你帮助我，我不敢自夸，即使是我是领袖，即使我是负责人，即使我在这个教会多少年，主你帮助我，你再一次用你的宝血来擦干我的心，擦干净我的心，除去那个罪的那一层的包裹，那一层罪的那个污垢，是你跟我经过一段时候我们不会觉得怎么样的，你已经习惯了，有一点污垢没有问题，两点污垢没有问题，就一点呢你就习以为常了，就可以跟他住在一起。近来报纸有这样的报道，说有那些住在一房的那些居民，你看他们住在那里面呢，里面堆积着什么许许多多的什么垃圾啊，对不对？你们也看报纸，我相信那些在里面，因为它堆积了太多的报纸，有时候因为一下子那个那些火啊，他们那个火燃起来，整间屋子就烧掉，那个人要逃都逃不了。那你想那种垃圾是怎么开始的呢？开始一点点，对不对？没有相干，放在那边，你开始的时候觉得很不好看，很不雅观，很不顺眼。但是呢，久而久之啊，那个报纸在那边肮脏脏脏兮兮，到处都是，对吧？满地都是，你就慢慢就习以为常了。那照样，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中也是这样的，罪的东西，你以为你是一个圣人，你以为你是一个对这个罪很敏感呢？但是如果你一放，一所谓的一松懈的话，罪就慢慢的在那边把你的那个心眼啊，把它慢慢的涂，把它慢慢的把它弄得模糊，以致你的视线不再是那么准确，不再那么清晰。你以为你是一个义人，你以为你是一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是一个最圣洁的人，错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自我检讨，求神帮助我们，不要叫圣灵担忧，让我们的这个心再一次的对这个圣灵敏感，让神的真理来做我们的指引，让我们看清楚。我们贪爱世界，我们都不懂；我们爱上一些世界上 犯罪的东西我们都不懂，你知道吗？我们都不懂，我们要常常的检讨我们对主的爱心失去，我们都不懂，我们不爱读他的话语，我们还以为是我们没有精神，我们以为我们很忙，我们不爱来参加神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为我们预备的这些聚会，我们还以为说，哎呀，这个我们的时间太少了。不要查我们里面，查我们里面，求神帮助，任何有罪的东西，我们都要除去，我们凡事都要讨他的喜悦。这是第二点，关于神的形象。那第三点，关于神的形象呢，是在31节那边，我们大家一起来念。1、2、3，一切苦毒、恼恨、愤怒、嚷闹、毁谤，并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你们中间除掉，并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这边呢，神的形象是一个什么形象呢？我叫他说，待人有恩的形象。待人有恩的形象，那待人有恩的形象呢，我们第一点呢，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着手，我们必须要从心里面着手。你看到这一边讲的什么一切的苦毒啊，他先从这个苦毒，那苦毒这个东西是讲，如果你照这个字面讲，又苦又毒的，那是从你在心里面的。当你对一个环境，或者当你对一个事情，当你对一个人呢，有存着那一种很不高兴，很不满意，当你心里面有那种记恨，当你有那种怨恨的时候啊，你就要注意的。那这个呢是罪恶的彰显，是罪恶的显露，苦毒在你里面，在你里面没有人可以看得到的，但是你自己可以感受，你对那个人你是怎么样，你对那个事情是怎么样，你对那个环境 的反应是怎么样，你一听到那个声音，你就里面有那种苦的那种感觉，有那种的不高兴，有那种的恨在里面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哦。那这个东西呢是在心里面，而且是一个连锁性的，你看你苦毒的时候你就会有恼恨啊，恼恨你就是就生气啊，有点生气，那么愤怒你就更加继续的啊，这个讨厌了，好，你讨厌的时候，然后之后呢就嚷闹的时候，这个是讲的说人家的啊，这个尖叫的这个声音啊，在尖叫的声音，就表示了你就不满了，哇，你开始你要在那边闹事情了，不单单这样子，你而且是甚至呢毁谤。做别人的这个所谓的坏话，或者故意的重伤别人，破坏别人的名誉，为了要得到自己的使自己得益处，好，这样子的东西，那这边又讲了，并且一切的恶毒啊，那这个苦毒跟恶毒有什么不同呢？那恶毒呢是讲的说，你因着这样子的东西呢，你真的是变成你要有很恶的、很尖啊。讲很尖毒的这个方式呢来对待对方。那所以呢，为什么有时候我们发现到，哎，有些他的车啊被人家什么挂伤啊，挂破掉，对不对？不是挂破，挂伤掉，挂花掉。那有一些人呢，那个甚至那个轮胎啊，人家用东西就是把它那个风呢把它放掉。那这个当然，这个还算是很普通的。当然，你在苦毒的时候，毒到一个地步，怎么做的吗？他们把毒药啊放进食物里面，有没有？进来的有一个中国的这个报道，就有这样子的一个事情。你毒到恶毒到一个地步，你要把对方置于死地。我们知道，他就敢放毒在里。然后，但是弟兄姐妹们，毒。这个东西人是人会想到这一点，但是我们身为基督徒，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胜过保守一切。这边所说的一切啊，一切，只要你有这种东西在你里面的时候啊，你要除掉一切的东西，你要除掉这一类内心的这样，虽然没有表达出来， 但是它是这种罪在你里面，你一定要除掉。那当你跟人与人之间你有摩擦，这是难免的，难以避免的，每一个人都会有摩擦。但是当你摩擦之后，你里面的那个心是怎么样的？如果它是那种苦毒在里面的话，那你要注意，你要求神赦免，求神除去，靠着神的恩典除掉。你不让这东西除掉的话呢，接着下来就是恼怒，接着说愤怒，接着嚷闹，你要毁谤，而且你用最杜拉的方法来对付对方的。那所以保罗说，这些东西，一切这一类东西呢，都必须要从你心中除掉，从你的心中，我们的心中除掉，好，我们的心中除掉。那除掉的时候呢，我们接着下来呢，保罗跟我们讲，要待人有恩，待人有恩，用什么方法来待呢？我是说，用神的方法来待，用神的方法。这边讲了三点：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所以第一点呢，讲到以恩慈饶相待。恩慈是什么意思呢？这恩慈的意思呢，是以爱来对待我们所不喜欢的人，以爱来对待我们不喜欢的人。就好像那个路加福音6:35那边，你们倒要爱仇敌啊，也要善待他们啊。这个善待呢，就是跟那个恩慈呢同一个字，同一个字。那敌人虽然他是不好，但是你还需要什么？用恩慈的待他。记得在这个路加福音5:45那边说，天父啊，他叫太阳照，好人也叫了待人，那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这个是我们天父的这个恩慈。人虽然是犯罪，他没有因着人的犯罪把那个义呢拿开。如果神要的话，神是可以的，你知道不知道？记得在埃及的时候，埃及神那个降那些灾的时候，有些灾啊，单单是降在给埃及人呢，以色列人是免的，是免的，是不遭受这样子的这个灾害。但是神没有，神恩待义人，也恩待不义的人，所以这个叫做恩慈。那在我们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些人你不一定喜欢的，但是神说你要以恩慈相待，你还是要爱心待他。然后接着下来说，存怜悯的心，存怜悯的心。那什么叫怜悯的心呢？啊，简单的来说，就来这个耶稣的这个例子。有一次啊，耶稣呢就出来，他见了许多人呢、啊，他就怜悯他们，就医治了他们的病。不单单那样，之后呢，这些人就跟着他，要听主耶稣讲道。那时候天色呢，就慢慢的已经一暗了。主耶稣就说，叫门徒说，你们可以喂他们吃吗？然后门徒说，我哪里有这么多东西？后来呢，主耶稣就说，到底有什么东西？后来呢，找到5饼2鱼，就介绍的5饼2鱼呢，就把那个5000人呢给喂饱。那这当我们讲到怜悯的时候呢，你就愿意多做一点，愿意多付出，愿意多牺牲。你怜悯，你知道说他有这个需要，你愿意付出，你愿意多为他做一点，那这样子呢才是神的方法，才是主的方法。最后一个呢是讲到说彼此饶恕。你说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神的方法呢就是也是一样，神的方法要人饶恕。神怎么饶恕我们？他也要我们这样的彼此饶恕。神是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就饶恕了你跟我。神也在要我们做，我们大家还知道对方不是很好，知道对方不能够讨你的欢心，但是在主里面，神的方法呢，说你还是要饶恕他，因为神在我们还最考验，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呢， 他就饶恕了我们。我们在这个饶恕方面呢，我们也是要相信，这是神的方法。没有神没有等说那个对方他是一个对你很好啊，对你很友善啊，对你很亲切的时候，你才开始饶恕。不是在他最得罪你的时候，他最使你伤心的时候，那时候你要饶恕他，因为神在基督里面如此饶恕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带着有恩，怎样呢？必须要把从心里面那种罪的情绪的表露把它除掉，那么用恩慈啊，你肯以爱心的待人，你肯为他多做一点，你肯饶恕啊，世界的饶恕啊，不要存着那种蛊毒的东西在你里面，在里面打滚啊，在你恨啊，我恨你啊，我要莫不得有一天把你砸死掉啊，这个东西我们要注意，求神怜悯我们，这样子我们就有一个神的形象，是一个使人蒙福的，让你的话语，让你一举一动都能够使人得到造就，让你能够讨神的喜悦。哪一方面哪一个东西是可以使得圣灵担忧的东西，你就必须要靠神的恩典把它抛弃离开逃掉。就好像那个夜色，当他知道他主人的这个太太要引诱他的时候呢，他知道他可以立刻跟他同寝，没有人知道的。但同时间他里面的圣灵跟他声音跟他讲说，你要犯罪了，他就立刻什么，立刻逃走掉，他讨神的喜悦，也就是神呢把他什么牺牲。我们要待人主恩，但愿神帮助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帮助我们，叫我们看到这些你的话语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确在神的形象方面，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亏欠，我们不敢讲我们是完全的人，因为我们还是有罪在我们身上。主，你自己帮助我们，叫我们看清楚主，你要在我们生命中所塑造的这个形象，而到这个形象能够继续的能够被你所塑造，让我们更有基督成长的这个身量。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哪一方面我们缺乏，我们哪一方面软弱，求你自己加添力量。我们这样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阿门。